眉如翠玉，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霍阳城，迷下菜。登徒子好色赋。偶过两三次的翻译，此时猛地晃了晃头，瞪着四个受刑者中的一个男人，站起，转而恭敬地对鹿儿说：“有一个招了。”朝方的特使打开他们的录音笔，小心翼翼地记录着。鹿儿冷若冰霜的脸上此时却反应不大，只淡淡地说了一句：“
先不用给他上刑了，另外三个注射防晕针，继续用刑。”
大约过了一两个小时，又用了几种新刑具，剩余的三个受刑者也扛不住招了，尤其是两个女受刑者，下体便血混合，上肢被高高的吊起，本来修长匀称的手指被沸水和铁刷子一点一点地梳洗，此时竟一丝肌肉不剩，空空吊起两双阴森森的指骨，他们双脚被套上了红绣鞋，反复的折磨，再加上鹿儿对这两个可怜的女受刑者的特别关照，两只可怜的小脚更是被烧红的铁瓶烙住，并生生地拽下，再烧红，再烙，反反复复直至招供，并且为了增加受刑的痛苦，穿上红绣鞋的他们被逼着走路，一来增加千疮百孔的小脚的痛苦，二来让铁鞋上的钉刺更深入骨髓，将痛苦传得更深。翻译殷勤地陪着笑脸，两个特使此时也稍稍松开紧皱的眉头，四个受刑者的口供一致：“
林道士，还有地点有两个在暗号室。”
眼前的两男两女，他们此时低着头，嘴唇咬破，双手被高高的吊起，罩着隔音耳塞，嘴里不断重复着招供的内容，生怕嘴里的施行者听不见。鹿儿淡淡地看着他们，起身，黑色的高跟鞋重重地踏在地上，哒，哒，哒，慢慢走到一个吊起的男人身前，那人惊恐地看着鹿儿，鹿儿一身黑色的冷峻包裹着细腰，酥胸的性感曲线，连衣裙下露出的逆滑大腿像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一般笔直，这双美腿延伸至亮银细跟的高跟鞋里。鹿儿此时嘴上微微露出一点坏笑，眼睛却还一如既往的冷酷，一只手搭在男人血痕斑斑的肩膀上，小麦色迷人的大腿此时高高的撩起，竟蹭在这男人的睾丸上。尽管受了重伤，可是这颤颤抖抖的男人还是能感觉到身前这性感尤物那股能杀死人的气息。洛尔用大腿摩擦在他那可怜的睾丸上，一下又一下，就像剥开壳的鸡蛋一样光滑，吹弹欲破。男人瞬时勃起，眼睛不自觉地看向洛尔的脸，看到鹿儿微微眨动的眼睑边暗黑色的眼妆，眼睛里不但是性感撩人，更是威严。随着鹿儿大腿的挑逗，男人更是勃起的肆无忌惮。鹿儿此时另一只手摘下他的耳塞，忽然又娴熟的喊语道：“
蠢货，你供述的跟他们不一致。”
在场的人都是一惊，洛尔嘴上命令着打手，两眼仍紧盯着男人，
把这个蠢货捆在拉枝床上，再把辣椒水灌进他眼睛里。
洛尔一面说，一面把耳塞重新戴到男人头上。
你们不是人，畜生！
烈性辣椒水不断地灌进男人的眼睛里。男人凭着最后一丝力气在拉枝床上苦苦挣扎， 晃得拉枝床嘎嘎作响，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惨叫声持续了好一阵，站在一旁双手抱怀的鹿儿一阵睥睨，抱怨道：
至于吗？这么大声嚷嚷，真没素质。
忽而兰花指一伸，头向一侧歪歪歪着，下巴略抬，命道：
来人，给他撑一撑筋骨，小小惩戒一下哦。
说着又一片醉人的笑容全在鹿儿可爱的酒窝上，机械的拉枝床咯吱咯吱地运转起来，每个齿轮的咔咔齿合都那么冷酷精确，绝不会因为绑在床上的男人那撕心裂肺的哀嚎而有丝毫的停滞。
停下来，我说的是真的，求求你们。
男人几乎是带着哭腔在嚎叫，鹿儿把腰弯下，伸头把男人的耳塞摘下，耳语道：
可是你招的跟别人不一样嘛，我有什么办法呢？
鹿儿一边说着，一边隔着黑纱蕾丝袖口，用手朝拉着床上的男人的阴部狠狠抓去，细腻光滑的手指调皮地抚弄在男人的睾丸上，凹凸交叠的黑纱透着里面鹿儿手掌的温润，一上一下地挑逗着男人的阴茎。刑具的痛苦和鹿儿无止境的欢愉像冰火两重天似的折磨着这个男人的生理和心理。就在男人呻吟着逃避时，鹿儿生气地命令道：
哼，上松骨钉，看他招不招。
松骨钉用刑时，首先要用拉枝床拉扯受刑者，持续的拉扯后，受刑者骨与关节之间的间隙会增大甚至脱臼，这时用鹿儿亲自设计的注射器可以发射四棱锥的钢钉，几毫米大小，注射嵌入关节面的软骨上，最后解开拉枝床上的受刑者，软骨上嵌着的钢钉会刺入收缩回复的骨表面的骨膜上，而骨膜上分布着的大量的神经，受刑者会感到一股真正深入骨髓的痛，就像把千万伏的高压通进了骨髓，刺啦刺啦地锯扯着每一寸神经。鹿儿当然不会止步于此，经过在妖精身上经过千百次实验，他发现了将此刑具带来的痛苦发挥到极致的方法，强迫植入了松骨钉的受刑者运动，哪些关节植入了松骨钉就强迫哪些关节运动，嵌入在关节上的钢钉会更加充分地刻画在骨膜上，密密麻麻分布着敏感神经的骨膜上，活动的越充分，钢钉越能从各个角度充分咬噬骨膜上可怜的神经。至今鹿儿还记得当时妖精受刑时非人般的惨叫声，让鹿儿欣喜了好几天。而眼下的这个男人已经植入了三颗松骨钉，刚刚又嵌入了第四颗，鹿儿已经保持微笑看着他，一面用手玩弄着男人已经射过几次的生殖器，连续三次松骨钉的痛苦和被鹿儿玩弄于骨掌间的下体让男人真切体会到地狱的滋味。而最后植入的一枚松骨钉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击垮了男人的心理防线。
别弄了，我说。
男人断断续续地呻吟道：
领导人，是暗号，地点，还有那硬张成泽，还有。
一旁的翻译和特使都被新的供词惊到，那个他们高层的名字更是让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这场刑讯。鹿儿露出洁白的牙齿，一阵笑容后坏坏地拉开男人的耳塞。
这么说，之前你们招供的是顶包了？
所谓顶包，是指地下工作人员为了防止被抓获忍不住招供而提前串供好的假供词。 假供词描述的地址一旦被突击检查，组织就会得知人员被俘，从而迅速转移。男人忍不住嚎哭起来，哽咽着：
是，没想到他们居然出卖了组织。
哎呀呀，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招供的不是另一个顶包呢？
洛儿冷冷地说道，边说边把耳塞重新罩上，又命令道：
继续用刑。对了，把瑶瑶找来，剩下的他审就可以。
洛儿打了个哈欠，对着朝方特使道：
这个大概是真的供词了，一会儿啊，让瑶瑶分别隔离审讯那三个，供词对得上就说明没问题了。
洛儿说着，惊疑屁股坐在受刑男人绑在床上的肚子上，引得后者一阵不安。
至于这个色胚，让他继续受刑吧，看看会不会再改变供词。
正说着，一阵高跟靴哒哒的声音由远及近，推门而入一个美女，身着玫瑰艳红旗袍，紧紧包裹出她高挑的身材，偏分的乌黑秀发直直的垂下，从一侧稍稍遮住冷若冰霜的脸，冷骨分明的玉秀脸庞上透着一个威严，高挺的鼻子和银灰色的眼睑妆更是炫耀着这个尤物的冷酷和高傲。随着她的走动，腰下艳红色的丝绸旗袍覆盖着的一双又直又长的玉腿时隐时现，旗袍下摆随着走动而飘摆起来，偶尔能瞥见旗摆下那双黑色的皮革高跟长靴。来的这个女人正是瑶瑶。瑶瑶恭敬地对露儿道：
主子，剩下的交给我吧。
好好审，另外那两个女的用心伺候一下，看见他们就来气。
这边露儿大概完成了审讯，哈欠连连的她打算小憩一下。另一边，孟迪对妖姬的折磨正有滋有味地进行着。孟迪此时一身职业装，上身是开领蕾丝边白衬衣，袖子挽到臂肘处，下身着笔直修长的黑色正装长裤，肉色丝袜包裹的嫩足在黑色亮面高跟鞋里，发型却仍是高高扎起的双马尾，和一身干练的职业装束有些不协调。妖姬却被绑在钉椅上，这钉椅是中世纪常用的刑具，一把铁制的椅子上，从坐板到靠背乃至两侧的扶手都密密麻麻钉着向外的尖钉，用刑时先把受刑者捆在钉椅上，但由于压强受力面积的关系，密密麻麻的钉子不会刺入肌肤。真正用刑时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力压在受刑者的某个部位，比如被捆在椅子扶手上的胳膊，要么胳膊下方的钉子会刺入胳膊，或者用锤子向大腿砸去，大腿下方的钉子也会刺入大腿。还有一种方式，直接加热钉椅的坐板，受热的钉椅上的钢钉会被烧成红色，这时便能轻易刺入受刑者的肌肤，用热量鞭挞受刑者。此时捆着腰肌的钉椅正下方生着一盆火，火舌舔在钉椅上，钉椅被持续加热，逐渐烧红的尖钉慢慢刺入妖姬的嫩臀，妖姬被死死地捆缚在钉椅上，难受地挣扎着，孟迪却晃起他那双高扎的马尾，蹦蹦跳跳地走上屋里的一个台子上。这审讯室与其他不同，整个房间被粉色、绿色、浅蓝色包围，如果不是台子上的各种吓人的刑具，整个房间宛若一个可爱少女的闺房。这台子就像教室的讲台一样，后面一块黑板，前面是讲桌。孟迪走上台子，白衬衣下露出雪白的双手，抓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胡乱地写着。漆黑的黑板更衬托出孟迪肌肤的雪白剔透，宛若漆黑的夜空里突然出现一只盛开的白色雪莲一般。 梦迪嗲嗲道：“
我有个梦想，我想成为一名老师。现在呢，你就是我的学生了。”
梦迪双手撑着讲桌，净白的粉颈从衬衣领口露出，好似汉白玉雕刻的玉如意。蓝色眸子盯着妖姬，用略略有点恶意的声音道：“
要认真听讲哦，小贱货，不然老师要惩罚你了。”
妖姬嗯哼了一声，不只是表示明白，还是痛苦。丁乙被持续的火焰加热得更红，持续而可怕的热量沿着丁乙上的每颗尖钉穿入妖姬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有的尖钉刺破他柔嫩的肌肤，有的尖钉刺进肌肉，甚至有的尖钉刺到妖姬的坐骨。尖利无情的铁钉并着火焰的炙热，可怕的深陷在妖姬可怜的感热神经上。每一道高温，每一根尖钉都像魔鬼的利爪，凶狠恶毒，永无止境地折磨着钉椅上痛苦挣扎的妖姬。妖姬不安地抗争，她不敢尖叫，生怕惹出更痛苦的惩罚，只能紧咬下唇，痛苦地低声嗯嗯。牢牢捆在钉椅上的身子更是因疼痛而扭动，从肩膀到腰，从腰到臀，延伸至腿，每个部位都在扭曲着挣扎着，强迫自己疲倦的双眼盯着讲台上的梦迪，胸脯因疼痛而越来越大幅度的起伏，却仍旧不敢出一点声音。讲台上的梦迪却仍旧在若无其事的讲课，在黑板上边写边讲：“
跟我读，妖姬是个贱货。
妖姬是个他。”
妖姬哭着答道：“
哟，这位同学，座位不舒服吗？要不要给你调一下座位呀？”
梦迪两手插在纤细的腰上，笔直站立的黑色裤管更是昭示了他那对修长的美腿，命令道：“
来人，给这位同学下面加把火。”“
不要，我错了。
妖姬更大幅度地扭动着。“
老师，求你座位舒服。
梦迪从讲台上缓步走下，鞋跟踩在地上传出一阵哒哒声。他走到妖姬近前，撅着小嘴，眉头向上微皱，似气非气的道：“
小同学啊，座位舒服的话干嘛还乱动啊？不专心听讲，老师可要罚你哦。”
梦迪边说边用白嫩的小手在妖姬的胳膊上轻轻拍了三下。一旁的打手随即会意，举起身边的锤子朝着妖姬的胳膊狠狠砸去。妖姬的胳膊是被捆在钉椅的扶手上，扶手上又满是钢钉。此时打手重重的一锤砸在妖姬瘦弱的胳膊上，扶手上的钢钉瞬间便穿透胳膊上薄薄的皮肤脂肪，刺入耻骨桡骨，甚至穿透胳膊，露出尖尖的一点钉头。钉刺肤，钉入肌，钉穿骨，钉入髓。妖姬霎时痛得大叫：“梦迪顿时笑起，又赶忙优雅地用手掩住道：“
怎么了，小同学？谁弄痛你了吗？还是座位不舒服吗？老师坐一下试试吧。”
话音未落，梦迪竟一屁股坐在妖姬的大腿上。这突如其来的重量让妖姬臀下、大腿下的正烧得红热的钢钉一下子 全部深深扎入妖姬的肌肤。
不要，不要！
妖姬哭嚎，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大腿、小腹向上猛抬，但却被紧紧捆住，挣脱不开。
哎呀，不好意思，忘了小同学，你还坐在椅子上了。
孟迪边笑边用手指捋过自己一侧的马尾，道：
小同学的座位确实不太舒服，下面也不通风啊。你们给这小同学修理一下座位吧。
跟了孟迪许久的打手们自然明白意思，拿出一个火钳，拨开座板下面的激活，然后用火钳穿过座板正下方的一个环，牵紧，然后猛然往下拉。原来座板中间一块圆形的部分竟可以拉下来。此时妖姬的阴部赤裸裸地夹在火盆正上方，就像一个坐便器似的，只不过此时下方是燃着熊熊烈火的火盆。臀部的钢钉本来已经刺入妖姬的皮肤，此时忽然拔出，阴部又忽然感受到一股明火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炙热。绑在钉椅上的妖姬此时阴唇、肛门被烈火直接赤裸地熏烤着，恐惧让她紧咬着早已破裂的嘴唇，哭着摇头乞求，又不敢喊出声。
不要，我会疼死。不要，热，求你，求你。
孟迪此时走回讲台，装作没听到妖姬的请求，自顾自地讲起课来。
同学们，跟我复习一遍刚才学的。妖姬是个贱货，贱货。
妖姬被火焰燎得痛不欲生，此时实在忍不住竟尖叫出来。
哼，叫什么？刚刚不是给你调座位了吗？还不满意啊？我看你就是存心不想念书。
孟迪生气道，又随即一阵坏笑。
哼，看来老师要好好惩罚你了。来人，打屁股，小小的惩戒一下。
打手们刚想上前把妖姬从钉椅上拆解下来，孟迪忽然注意到妖姬脸上痛不欲生的痛苦，忽然拦住打手道：
等一下，先让他在座位上好好反思一下。
妖姬依然抑制不住阴部剧烈的痛苦，不住的惨叫，毕竟是烈焰对女子最最柔嫩的部位如此直接的伤害。一旁的孟迪和打手却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打手们甚至议论纷纷：
嗨，为啥这骚婊子不用他那小学的饮水浇灭火焰呢？或许还得再烧火吧。
不久，一股肉糊烧焦的味道传出，妖姬双眼翻白，似是要晕过去，而身体还在钉椅上猛烈的晃动，两只小脚仍在地上胡乱的戳弄挣扎，不知是想晃散他自己，还是想晃散整个钉椅。孟迪命令道：
好了，把它解下来吧，先给他来几针防晕针，然后再打屁股。
打手依令行事，把纯弱的妖姬按到地上。孟迪缓缓走过来，站到妖姬近前，把整个高跟鞋踩在妖姬的脸上，用细长的鞋跟玩弄妖姬的眼睛，一面调皮地说：
小同学，你看我这些好看吗？看得清吗？要不要我再贴近点儿？
说着，鞋跟狠狠踩他进妖姬的眼睛，使劲揉搓。
看清了吗，调皮小同学？
看清了。
哎呀，当老师就是累呀。
妖姬说着放下了脚，站在地上，另一只脚却缓缓扭动，肉色丝袜紧裹的玉足从黑亮的高跟鞋中抽了出来。梦蝶雪白肤色的小腿穿上这腻滑肉色的丝袜，就像在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美女小脚上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蜂蜜。此时这丝袜嫩足踩在妖姬的脸上，放松的舒张脚趾，或攻或收，或踩或踏，尽展媚态。此时这美人却抱怨道，
哎呀，这脚踩在高跟鞋里不舒服呀，太累了。可是呢，有的同学还诚心捣乱，不专心听讲，该不该罚呀？
梦迪顿了顿，小脚在妖姬脸上随便踩了踩，又收回高跟鞋里。
小同学，告诉你一下规则吧。
梦迪在屋里边走边说，随手抓了一把桌子上的葡萄，扔在地上。说道，
一会儿呢，你趴在这些葡萄上打屁股，完成后你身子下面的这些葡萄不许破不许碎，听到了吗，小同学？
妖姬怔了一下，梦迪接着说，
要是有一个葡萄碎了，那就再给你加一个惩罚，要是有两个葡萄碎了，那就再给你加两个惩罚，要是都破了，哎呀，那就伤脑筋了，不知道有这么多花样没有。
一个打手谄媚道，
梦迪主子冰雪聪明，千万个惩罚都有的，
一会儿打屁股多卖卖力气，咱还能多看点花样呢。
小婊子，屁股可要撅好了，撑住了，不然葡萄碎了，咱们也帮不了你啊。
打手们一阵哄笑，梦迪欲笑又止，装出生气的样子道，
哼，胡说什么呢，葡萄碎了多可惜呀，这也是为了教导他呀。
是啊。
打手们摩拳擦掌，又一阵哄笑。此时一阵敲门声响起，一人哈腰碎步进来，一脸恭敬道，
梦迪主子，您找我。
来人正是阿三。